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南。
我是立新。上周啊，韩国书记主教郑振世过世了，韩国宗教界呢又失去了一位领导人。
对，但郑书记主教过世之后，也仍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善良影响力。他去世之前啊，不仅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献给了社会，同时呢，连自己的角膜也捐献给了面临失明的患者。
嗯，上周啊，连续几天，明洞天主教圣堂啊，都是成千上万祭奠郑书记主教的信徒和普通人。其中很多人啊，纷纷呢学着他的样子，在角膜捐献证书上签字，表示呢要捐献自己的器官。
对，人在最后脑死的瞬间啊，身体的部分器官还是很健康的哈。以现代医疗技术，把它移植给需要的人，就能让那个人恢复健康了。
那随着这些受人尊敬的大人物的表率行动啊，现在呢，韩国人对器官捐献的意识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啊，在家人过世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器官捐献。
嗯，人虽然去世了哈，但是如果他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比如心脏，还存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那不也是一种重生吗？对吧？五月份呢是韩国的家庭月，希望这种爱心的捐赠越来越多。好了，那咱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消息啊？说来听听吧。
好，依然是三个消息。据说啊，今后韩国的孩子也可以随母亲的姓了，看看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是喵星族、汪星族人们的好消息。全罗北道三处国立大公园都宣布说，欢迎大家都来住宿旅行，带上你们的宠物。
据说啊，近来各种香皂、肥皂又卷土重来，成为新的流行。
那在我们一起出发去浏览今日的韩国之前呢，先请大家收听一曲韩国歌曲。那咱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啊？
是由 KCM 演唱的《黑白照片》，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一直到现在啊，在韩国要是生了孩子呢，一般都是随父亲的姓，但是今后呢也可以随母亲的姓了。韩国有关机构啊日前宣布将废除父姓优先的制度，那儿女姓氏呢由父母商量着来决定。
这是韩国女性家族部上月27号发表的健康家庭基本计划当中的内容。
话说呀，这个韩国对子女姓氏的规定啊，长久以来呢一直都是父姓强制政策。那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随父姓。
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韩国民众对男女平等的意识上升了很多，结果呢政府就通过民意调查之后，就把父姓强制改为父姓优先。那就是说啊，夫妻在结婚登记的时候，对孩子的姓氏要追随哪一方事先达成协议，那今后照做就行了。
嗯，但是呢，如果结婚的时候啊没达成协议，那就要遵循父姓优先的原则，让孩子随父姓了。
嗯，其实啊，这个父姓优先已经比以前的父姓强制有很大的发展了。
没错，可是呢14年又过去了啊，韩国的家庭结构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呢，有未婚的单身父亲母亲的这种家庭哈，老年的或者青年的同居家庭等等了。那因此啊，现行的父姓优先制度呢已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了。
所以啊，政府又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的韩国人都表示说，父姓优先的制度违背了男女平等的精神。于是呢，女性家族部呢就主导了这次法案的修订。
据悉啊，荷兰呢，就是儿女的姓氏由父母商量着决定的制度哈。那一些西方国家呢，甚至连这个妻子的姓啊都得随丈夫。从这一点来看呢，韩国还是比较超前的。
对，此外呢，政府还将扩大行政上家庭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把同居家庭、事实婚家庭、老人同居家庭，还有因虐待等原因寄养在他人家的这种儿童的家庭等等，都包括在法律上家庭的范围之内。
嗯，按照 韩国现行民法第799条规定啊，法定配偶和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直系亲属，这才属于家庭范畴。
对，新形态的家庭以前因为他们是不符合法定家庭的范畴，因此呢，在政策上不能享受福利，也不能很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比如啊，那很多同居老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之后，男方去世后呢，女方呢反而会受到男方子女们的排斥啊，那就更别说分得财产了。
但是今后呢，同居也属于家庭，将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呢还要让金融机构的那种遗嘱代理信托服务充分发挥作用，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可以把自己的财产呢以遗嘱的方式给对方去继承。
在海外啊，这种事情其实是很常见的啊。记得前两年一位国际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去世的时候，他就曾经宣布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宠物去继承。
嗯，很有趣哈。
嗯，
此外啊，今后这个婚外子女的这种说法不再使用，而只使用子女。而且呢，不管是未婚爸爸还是未婚妈妈，都可以很容易的给孩子上上户口。
那随着家庭范畴的扩大啊，配偶的范围呢，其实也扩大了。以前同居家庭要是发生了家暴，是很难对施暴方啊施加法律制裁的，但是今后就不会了。
相反，今后如果不符合家庭概念的人，你即便是有血缘关系，也不能被列入家庭之内了。你比如生了孩子就不管了，没有尽到父母责任的人就会丧失继承将来子女遗产的权利。
嗯，比如说啊，前两年呢，年轻的爱豆具荷拉过世之后啊，从小就离家出走没有养育子女的他的母亲出现了，说是自己有权继承女儿的财产，虽然呢引起了民愤，但是大家无可奈何，于是呢政府在民众的呼吁之下就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就是具荷拉法。
对，一个制度的施行啊，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因为你搞不好会出现很多的副作用。你比如对子女姓氏父母共同协商决定的这个新法，有人就指出说，你搞不好会出现儿女姓氏不同的情况，你比如说哥哥姓金，弟弟姓李，这怎么办等等。
嗯，对啊，那因此啊，女性家族部呢就表示啊，今后将用5年的时间去不断的完善，争取在2025年正式实施这些新的制度。
希望新的制度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包容，更加美好。
欢迎收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带着你的狗和猫来旅行哦。据说啊，这是日前全罗北道的一个自然休养林打出的一个口号。
现在啊，随着韩国饲养伴侣动物的家庭已经占据了1/3哈，人们呢越来越需要能够带着伴侣动物一起出行的这些地方。
对，我家里啊就养了8年的兔子，然后兔子走了之后又养狗，每次出去玩吧，要么得把他们自己放在家里，要么就四处找人帮忙照顾，要么家里就得留下一个人不能一起去，非常的纠结。
嗯，但是今后啊，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全罗北道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和伴侣动物一起旅行的试点区域。道内最大的3个国立休养林哈，都设立了能和伴侣动物一起入住的旅店，还有一处呢，还建造了1500平米能跟伴侣动物一起享受的绿色治愈系的森林和2栋住宿设施。
哇，一定要去了哈。此外呢，位于淳昌郡的全罗道山林博物馆内的室内外的所有设施，据说是全部可以跟伴侣动物一起使用。
嗯，这完全就是不限制伴侣动物出入了哈。
对，
其实啊，现在全国呢很多地方啊，餐厅啊，咖啡厅啊，都逐渐在允许伴侣动物出入了。不然呢，你说这么多饲养伴侣动物的顾客不能进去，那今后生意其实不好做的。
尤其是旅游景点就更是这样。不过允许伴侣动物出入的餐厅啊，一般都会提供一个动物婴儿车，主人用餐的时候啊，伴侣动物可以乖乖的坐在车里，不会骚扰他人。
嗯，大部分伴侣动物啊，其实教育都很良好，不会骚扰他人。当然呢，主人需要严格的遵守饲养动物的法规，那拴好狗绳，猎犬呢一定要戴嘴套，不要给别人造成威胁。韩国在这方面还是非常严格的。
对，全罗北道还有一个地方被称为是义犬的故乡，就是任石郡敖树面。
嗯，据说啊，这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在高丽时期啊，有一个金员外养了一只狗，那有一次呢，他喝醉了睡着了，结果啊身上着火，他都不知道。这狗呢就去旁边的水坑里面，浑身沾满了水，再去主人身上灭火。 就这样反反复复，主人得救了，狗啊却给烧死了。
哎呦，
这个员外伤心的把狗埋了以后呢，把自己的拐杖插在这个坟头上，结果呀，拐杖居然真的长成了参天大树。那这个树呢，就被称为鳌树，鳌就是这个藏獒的鳌，是一种大犬啊，这个地方就叫做鳌树面了。
为了纪念这只狗啊，村民们在村头给它立了碑，还建了纪念亭。因为有这样美好的传统故事，任时郡呢计划把这里指定为伴侣动物产业基地，投资80亿韩元之多，建一个12万平米的伴侣动物旅游胜地，还要建伴侣动物支援中心、伴侣动物酒店和游乐场，还有忠犬纪念公园，还有露营场和动物特化农工业园区等等。
嗯，真的非常的多哈。
嗯，
他们呢还要建一个世界名犬主题公园，让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人和伴侣动物旅游地。另外呢，韩国观光公社把全罗北道啊指定为2021伴侣动物共同旅游特化产业基地，并进行包括这个资金之内的各方面的援助啊，还要在道内呢建设6处人和伴侣动物散步道。那今年6月就开始开放了。
哇，人和动物一起锻炼身体哈、啊，非常期待。首尔市动物福利中心啊，最近也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对领养动物的援助政策。在饲养动物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动物自己走丢了，有的时候还会被不良的主人遗弃。
嗯，没错啊。首尔市呢，日前就指定了12处动物收容中心。说要是从这些地方领养动物啊，不仅可以得到政府资金上的援助，还可以得到1年的动物医疗保险援助。
哇，动物的医疗费真的很贵啊，很多的时候感觉比人都贵。
没错，那所以首尔市动物福利中心就表示啊，今后领养动物的健康体检、疫苗注射、节育手术以及动物户口登记方面的这些都是全部免费的，还将帮助领养的主人对动物进行礼貌和良好习惯的这个训练。
嗯，我觉得后面那条更加重要。此外呢，还给领养狗狗的人赠送狗狗礼物包，里面有据说有相当于50000到几十万韩元的狗狗食品还有用品。
嗯，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就指出啊，现在呢领养遗失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依然还是有1/6的动物是没人领养，不得不实行安乐死。希望啊，饲养伴侣动物的人最先考虑领养。
嗯，长久无人领养的动物在实行安乐死呢，因为这个遗失动物保护机构没有足够的地方收养那么多的动物，对吧？希望所有的遗失动物们都能够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立新跟小南正在为大家播音。
哎，小南啊，你这个洗发的时候用什么洗啊？
洗发水啊。
那洗脸呢？
洗面奶啊。
洗碗呢？
洗碗剂呀。
据说啊，近来不用各种洗涤剂，而是用洗涤皂才算是时尚人士。
哦，我冲澡的时候就用香皂，因为那样比较节省时间。
嗯，但是近来啊，不管是这个洗碗、洗头发、洗脸，还是洗澡哈，大家都用各种香皂，不再用这个洗涤剂了，洗发水啊这些东西了。
哦，对了，近来有一个人气综艺节目叫 Ins Daily 就见过。
嗯，没错，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客人啊在韩国传统韩屋投宿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啊，韩屋住宿吃传统韩餐，就能让外国人呢很自然的接触到韩国的传统文化。
服务员都是当红的艺人哈，领衔出演的就是日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尹汝贞。
嗯，节目当中啊，这个客房里面配置的各种洗涤用品就是香皂，什么洗浴皂、洗发皂、牙膏皂。
哇，还有牙膏皂呢。其他的香皂都是用纸包着，牙膏皂呢据说是装在玻璃瓶里的，完全不用塑料瓶、塑料管什么的，非常的环保。
那作家网红啊许佑真呢就经常在自己的频道里面上传用这个香皂洗碗的视频。他说呢，固体的洗涤皂比液体成分呢更单纯，化学成分少，也不用这个塑料包装，用着就觉得特别健康。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香皂容易被水融化，所以不太好保管哈。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洗碗皂的一侧插在金属瓶盖上，然后再把这个金属瓶盖立起来晾干香皂， 很多人就说真是个好主意。
嗯，现在这个香皂的范围啊还扩大了很多，不仅呢洗碗刷牙的有哈，而且呢颜色和香气啊还有样子都是非常的诱人。
最近的这个手工香皂真的是超级多样，颜色是五颜六色，模样设计也是多种多样，可以随便的选择。
这个香皂的销售啊其实也在激增哈，比如有一款叫冲澡伴侣的香皂，去年销售呢比前一年啊增加将近了一倍。
嗯，真是香皂卷土重来了哈。随着人们对洗涤皂的需求是越来越多，还诞生了不少专门洗涤皂的品牌，很多年轻人和热爱环保的人是纷纷加入了生产和设计洗涤皂的这个行业。
嗯，特别是现在人们对这个洗发皂的需求也是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人认为啊，洗发水里面包括这个活性剂、防腐剂这些化学成分会刺激头皮造成脱发，所以呢人们对这个化学成分少的洗发用品是越来越需求高了。
我啊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一直使用天然成分的洗发水，这种洗发水的缺点呢就是洗出来的头发没有化学成分多的洗发水看起来那么光亮，但是对头皮好啊，脱发少。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尤其是这个男性啊使用洗发皂洗头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哈。不过呢这个固体的洗涤皂因为没有这个塑料容器装着，它遇到水就化了，搞不好就会弄得周围脏兮兮的。
但是对爱环保的消费者们来说，那也比这个扔一筐一筐的塑料瓶要好一百倍。
没错，那物美价廉再加上环保，这就是现代人的消费标准了。
良心消费哈，正好家里的这个洗涤液都已经用完了，我也趁机去买块洗碗皂来用用。
嗯，我呢想试一试这个牙膏皂。
嗯，五月份开始了，祝大家好身体好心情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请您欣赏一首韩国流行歌曲，是由 Brave Girls 演唱的 Rolling。
希望各位在本周也有好胃口好心情。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